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今天课程的一开始，借由黑板上所写的内容，快速的复习先前从《俱舍论卷28分别定品讲义》中的。资本讲义中的第26页至第31页，依照有部的主张以及经部的说法，对于契经中所提到的色界前二根本禁律，以无论是世间善的，或者是出世间善这两种属性的前二。根本禁律，对于出禁律，契经提到具备五种禁律之寻思喜乐一心。那对于第二禁律，契经提到有四种禁律之内等禁喜乐一心，心以尽性。或者称为等次。那是首先如黑板上有部的主张，从总结而言，有部认为契经所提到的禁律之，不论是出禁律乃至第四禁律，所说的禁律之，必然是一时同时聚起，缺一不可。意思是说，任何一位有情进入了世间善，或者是出世间善的四根本禁律的任何一地，不论是出禁律乃至第四禁律，只要进入色界根本禁律中，契经所提到的禁律之一定同时具备。缺一不可。然而，经部的诠释，契经就不是如此的说法。如黑板的右手边，经部主张禁律之或许容有，某些升起，某些暂时止息，譬如出禁律中的寻以及四。由于经部认为寻或者是四这两种心所，严格讲起来都是心王为自体，所以寻与四两者的体类，两者的法体是没有差别的，因为即是心的分位差别。寻。就是心比较粗劣的分别力，四即是心比较微细的视察力，一种是寻求，一种是视察，约心的粗细分别力给予不同的名称而已，但是法体是一样的，但是有部的主张就不同。有部认为，寻以四的基本定义，就如同经部师所说的，两家的看法是一致，但是从法体的判属而言，有部认为寻心所以及四心所的法体是个别的，是不一样的。既然法体是不一样，因此，容许能在一心，或者说是一刹那中，同时升起寻以及四，这二法是容许相应的。当然，这两个心所也不止局限于在出禁律中啊，欲界的凡夫，也容许有，也容许有寻或者是四心所。 这就是根本的判属不同。那经部认为，因为循与释体类无别，所以既然是同一体，法体是一样的，都是心王，所以在一刹那中，同样体类的法不可能有两种一时现前。所以净部师如此的说法，其实也与有部的阿毗达摩的法义是一致的，就如同于在讲义的26页，科判 B 的刮胡 A 有部达中的论文第三行到第四行提到，无一心中二受俱行。那同样的观念，无论是谈受心所，或者谈其余的心所，在一心或者一刹那中，不可能有两种法体，不可能有两种一样的法体能够同时现前。所以金布施如此的主张，认为在出禁律的循禁律支以及释禁律支为什么不能同时现前，因为体类是一样的。那就如同有部主张在相应中的释平等，一刹那中只能允许单一的法体，这样的法体一现前之后，其余一样的，譬如说以受心所而言，只要有喜心喜受现起，那其余的四种受在该刹那中就不可能现前。那么这样的观念或者是逻辑，有部以及经部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致的。好，那接着再比较第二项，有部对于受心所中的喜，认为是意识相应。然而，对于乐而言，虽然黑板上目前没有写到，但是乐而言，绝多数的乐都是与前五识相应，唯独只有第三禁律中的乐是与第六意识相应。如此的观点与经部也是截然不同的，如经部师的主张第二项的 A 所提到的，这是记载于本卷的俱舍论的内文，经部师明确的提到，并不存在与第六意识相应的乐根。心受乐即是指与第六意识相应的乐受。经部认为，世间所有的乐根唯有与前五识相应，包含第三禁律。内文是在资本讲义的27页，科判是述经部解。这一点也是根本上两宗的不同，在根本的判设上两宗的不同。那以有部而言，由于出禁律的禁律支以及第二禁律的禁律支都有喜，契经都有提到喜，那此中的喜即是喜受，就是受心所中与第六意识相应那种心悦、心愉悦的感受。所以 在初禁律以及第二禁律中迄今所提到的热禁律之有不诠释为清安心所而不是乐受，那理由如黑板上所写的三项，这是根据讲义的26页内文所说的。那第一项，只要入定，前五事就暂时止息作用，不会现起。不论是任何人，不论是任何阶级果位，包含到佛，以有部的主张，这是无人可以违背的因果法则。那但是经部就不这么认为了，如经部的主张第二项的 B， 经部师认为定中容许有身世，身体的身，容许有身世现前。那为什么会现前呢？因为该有情进入定中会升起清安风处，那清安风处是所缘境，谁是人缘呢？就是定中的身世。定中的身世以清安风处作为其所缘境，那借由此清安风处进一步引发了身受热，此身受热也是与身世相应的热受。那如此就能令这一位有情持续安住在定法中，这与有部对于前五事的判属会有截然的不同。有部认为如果有前五事的任何一事升起，由于前五事是向外缘，是缘取外在的色身香味触个别的五境，所以只要升起前五事的任何一事，缘取前五境的任何一境，这位有情必然是在善心位，必然是于初定，不可能在定中，因为定中是没有前五事作用的。这也是两部派根本上的歧义。好，那再看回有部的主张，对于初二禁律的热禁律之判属为是清安心所的第二个理由，是一心中无有恶受现起，因为已经有喜受了，所以迄今所提到初二禁律的热禁律之绝对不可能是乐受，否则就会违反在一心一刹那中有两个同类的法体竟然在一时聚起，这是会违反阿毗达摩的根本法则教义啊。好，那依俱舍论所提到的第三个理由，知禁律知必一时同时现前，而不是像经部所说的当现起寻心所的时候，四心所就暂时止息，当现起喜心所的时候，乐受心所就暂时止息，这是经部师的认知。所以经部师对于前三禁律所提到的热禁律之都认为是身受热，而不像有部认为前二禁律中迄今所提到的热禁律之将之诠释为清安心所，不是。初二禁律包含到第三禁律，经部师认为这三禁律中 迄今所提到的热尽律之，都是身受热，都是与前五世的身世相应的热根热受。好，那么接着对应两家的第三点，这也是根本探色的差异啊。以有部而言，十八界中的前五根、前五境以及前五世，不论是任何有情的前五根、任何有情的前五世，必然是有漏的，必然是有漏的。那在任何的条件之下，色声香味触也必然是有漏的。任何的条件，意思就是说，不论是有情的或非情的，那不论是在定中出定，不论入定是入世间定或者是出世间定等等，这前五根、五境、五世这十五界，在法则上有不主张，只具备有漏的属性。但是金部的探色就不同了。金部是认为在善心位的时候，确实如有部的说法，前十五界都是有漏属性的，不具备无漏属性的。但是在定心中，那始终的定，当然是指某一位有情进入无漏定的状态，进入出世间善的无漏定。那这时候这位有情所升起的身世以及所缘的清安风处，就是无漏的。那如果是入色界善属性的世间定的话，所升起的身世以及清安风处，其界系就是出净律地所系的身世，那缘取出净律地所系的清安风处。所以如黑板上所说的，那黑板上所写的是根据直本讲义的三十页，应该是说从29页连接到30页，然后小科判金布斯打论文的第一行，许说身清安是觉知色这一段文中，那么最末就有提到，契经中所提的十五戒全皆有漏，这是密意说，也就是代表有另外一种可能。什么密意说呢？是约有情在善心位的时候，不是入定的时候，在善心位的时候，这十五戒全是有漏，如此的说法与有部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要了义说，也就是说的最完全最详尽的话，就如同注脚89普光聚色论记引文的最后两行就提到了，那么不约定位，将十五戒判属为是唯有漏，并不是约入无漏定位。那如果是入无漏定位，所升起的清安以及能源的身世，即能通于无漏。那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了。说特殊是当然是有一种对待性的，是指对应于过往学习有部的教义。 那另外，由于黑板上空间的问题啊，还有一则是这两家不同的，是有关于行舍心所对应于情安两者的关系，究竟是互相争议，或者是互相附损，于直本讲义的第28页，小科判释复难，论文该段落论文第一行是又地势定清安倍增，而不说比地势定有乐之故，这一段文。那往下的第二个落位，落位比清安为行舍所损，其实这是有部的主张。为什么有部会这样主张呢？这在《顺证理论》有详细的说明。《顺证理论》重点给予诠释，行舍的特征呢，是极止的。它的特性是极止，那清安的特征呢是飘举。行舍心所的基本定义即是心平等性，心无警觉性，所以是一种极静极止的作用。那清安呢，是心能堪任性，它能够能去承担身心的粗重，去远离身心的粗重状态，所以它是类似一种轻快安乐，所以说是有飘举的特质。那一者呢是极止极静，一者是飘举轻快安乐的特质，所以有部才会主张这两者。是会相互损的，覆盖的覆啊，然后减损的损。那借由行舍、清安两者是有点冲突的情况，所以有部进一步主张，这为什么第三禁律的清安？照理当然是强过于前二禁律，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不像前二禁律将清安立为是乐禁律之？将清安立为是乐禁律之，这是对于前二禁律而言。可是为什么第三禁律却不将清安立为是乐禁律之？关键就是因为第三禁律。有行舍的禁律之，大家可以翻到讲义资本讲义的22页，科判大析，就有提到第三禁律具五支嘛，那由于第三禁律有行舍禁律之，所以其清安即被复损了。就不像前二禁律将清安立为乐禁律之，这是有部的诠释。那进步师的看法不一样。进步师认为，比如说，同样都是有行舍禁律之，那随着定的增上。那第三禁律只称为行舍，但是第四禁律呢，称为什么？舍清净，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因为定力增强了，所以它远离了第三禁律的一些干扰。那什么干扰，在后文会有提到了。主要就是因为第三禁律还有乐，还有乐。 啊，甚至还有出入席，哦，这在第四入进入第四禁律的时候，这些都舍离了，所以他的行舍就更为纯净，因此才称为舍清净、念清净等等。那因此，当定法增长的时候，行舍增长。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同理而言，当定法增长的时候，清安，因为清安就是令身心远离粗重，轻快安乐嘛。那下地法的清安当然是低于上地法，对不对？就像假设欲界的有情，对于色界，比如说初禅，他们的清安快乐一定是比我们强，因为他们如果有甚至有入定中的话，他们的轻快安乐这种远离粗重的身心状态一定是强过于没有得定的欲界凡夫等等。所以以进步而言，或者以刚才讲义的第28页，为什么站在金布施的看法，认为有部主张清安会被行舍所负损，金布会为什么会说不尔？为什么会主张行舍反而能够增益，能够有助于清安？因为当定法增长的时候，从理论甚至从实情而言，这两种心所也是增上的，那代表这两种心所也是有互相注意的状态。除非有部要承认上地法的清安反而会比下地法的清安较为低劣，那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嘛，这有违这种因果的法则。所以从有不从这两种心所，行舍以及清安这两种心所的特质而表达出两者是相互损的，看似也很有道理。可是金布施从另外一种角度切入，从定法的真上，行舍清安这两种心所也一样是真上真圣的，那代表两者呢是有争议性的，而不是相互互损性的。所以从切入角度的不同，似乎两家的主张也都很有道理。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根据直本讲义的26页至31页以归纳的方式复习先前的课程，希望能加深大家的印象。那接着请看直本讲义31页最后的一小科，小科判是一中治世，那此中的中是指金布施啊，是站在金布施的角度，因为是延续先前的论文，那先前的论文都是金布施、反难有部等等的内容，所以一中治世，大家如果为了避免误解这个宗到底是指金布施或者是有部宗，那可以再加写是依金布施。那因此金布施从先前的反驳或立论就作此主张，依出禁律中的五种禁律之，那进一步减少两禁律之而成立第二禁律。那减二的二呢就是寻以及四，因为第二禁律就是无寻无四了，处于无寻无四的状态， 好，那如果减三呢，是扣掉巡视以及扣掉习这三种禁律之，而成立第三禁律。因为如迄今所提的，第三禁律呢，称为离喜妙乐啊。那四，减掉四呢，就是再减掉乐禁律值。那相关的详细内容的，即如讲义32页注脚93括弧一普光的俱舍论记都有详细的列出啊。论文所提到的立第二等，是指第二禁律、第三禁律、第四禁律。好，那即由此理，出禁律说五种禁律之。那比照上一行所提到的减二立第二、减三之立第三禁律、减四之立第四禁律，就是比照前文的说明，那见离前种种禁律之而成立后第二、第三以及第四的根本禁律。那在普光的俱舍论记，即是注脚93括弧一普光的俱舍论记引文的最后一行有附带一题啊，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是，在进入定的当下，其实还有其余的心所。以俱舍论记所提到的一个心所是想做代表，那就是还有至少还有其他的大地法，那甚至还有其他的大善地法的心所。那为什么经文或本段论文没有讲呢？因为在定见次增上的过程，这些心所都没有渐减的情况，都没有次第渐减的情况，也就是渐减就是不用依序扣除的意思啊。不像巡视出禁律有，但是第二禁律已经无巡无视了，所以要扣除。但是想呢，它本身是大地法之一，大地法的意思即是只要有情具备心理的运转运作，不是入无心位的话，不论是在定中或者是在善心，那这十种大地心所法都一定会存在。那所以在本段论文或者是契经中没有提到这些大地心所法等等需要渐次扣除减少的，因为这是每一地都有的，所以不说。好，那这也是解释论文所提到的，从讲义32页。好，那接着就以一段问答说明为什么出禁律只立五支，第二禁律立四支等等，那以出禁律做代表。那如论文小科判复难这一行论文所说的，或因说何故出禁律为立五禁律之，为什么其余的心所法不立？那其实这在先前的讲义，从资本讲义的22页注脚75普光的俱舍论记引用了大毗婆沙论或者是顺证理论等等的内容，即有将五位75法统括的说明，何者成立为禁律之的理由，那何者被废除在禁律之之外。引文即是 从子本讲义注脚栏的22页延续到23页，开头是言费力者，那下一行问其实无法中何故等等等，成立为禁律之，那其余的不成立为禁律之。那其实在该段的注脚栏，那引用了大毗婆沙论等等的内容，就有详尽的说明了。在讲义的32页呢，俱舍论本文是以出禁律之举例。好，那请看讲义32页，小科判是金部言，站在金部师回答。那为什么会将这一段文判为金部言？主要是根据普光的俱舍论记或者是法宝的俱舍论述，这两位古德对于这一段文都判为是金部师的说法。好，若为此五，此五是指出禁律中的五禁律支啊，巡视喜乐等持，此五禁律支能够支助出定，出定是指出禁律，色界的出根本禁律。如果主张此五法支助出定是较为特胜的话，所以将巡视喜乐等持无法立为出禁律的禁律支。假设有部做如此的主张，今部认为此不应理，这没有契应正理。为什么呢？因为今部是认为不止这五法对于出禁律有资助的功用，甚至连念心所，因为念心所的作用是铭记不忘， 对， 对，那乃至慧心所，慧心所是有减责，这与禁律的根本含义，禁律的禁是极禁嘛，那律呢就是慧心所的代表，是有减责的功用，省律的功用。减责省律就是慧心所的作用，所以金布施才会说，如果以出禁律作为探讨的对象，巡视喜乐心一尽性，因为有益于、有助于出禁律，所以将此无法立为是禁律之的话，那也应该要承认念乃至慧，甚至也还有其他的，那今部是以这两种做代表，念慧能知出定，更甚于巡视能知出定。始终的胜是胜过的意思，那知的对象都是指出定，色界的出根本禁律。好，那么对于合法能力禁律之，先前也有根据注脚75中普光俱舍论记引用的大毗婆沙论等等所说的内容，大家可以再翻到从讲义22页底至23页，就是刚才看到的言费力底下第一行的解云，先前有强调过，再复习一次，有部如何说明合法能够成立为禁律之呢？第一个关键是随顺于清净法偏胜，是有特胜的功能。始终的 净是指清净法、还灭法。再者呢，是与该定是同一所缘。那这所表达的含义就是，如刚才讲义三十二页论文所说的，能资助该定，能资助该定，对于该定法是有争议的效果，是有注意的。那乃至在讲义的24页注脚栏最下方，那一开头是问何故正与正业正命非净律之，有找到吗？那么请留意答的地方。那这段论文还是大毗婆沙论的内容。那答的地方，有部认为净律之是与净律，也就是该定是能够相应，能够令净律安住于所缘境。这就是刚才所提的与定同源，同一所缘，有资助的效果。好，那因此主要是以这两种根本条件，所以有部对于契经所成立的净律之是根据这两种条件做的说明，为何出净律与巡视喜乐等持作为净律之。因为第一，随顺清净法偏胜；第二，是能资助出定，有增长增益的效果。但是如果单纯以此作为理由，金布施认为不够，因为如刚才所看的论文讲义三十二页，金布施又提了有其余的心所对于定也是有争议的效果，甚至强过寻根四。好，那对于如此的探讨，世亲就站出来劝师，就是有点像做和事佬的意思啊。虽有一类作如是说，然非古习诸鬼犯师共施设故，因审施者。古习诸鬼犯师在两家古德的注解，大家请看注脚95刮胡2以及刮胡3。我们先看古德的注解，对于这段文，虽有一类作如是说，这一类是指哪一学派呢？那普光有两种解读，两种解读刚好是立场完全不一样，倒过来的。那第一种解读，据摄本文所提到的，虽有一类作如是说的一类，是指有部的毗婆沙论师。虽有一类有部的毗婆沙论师作如是说出定等的净律之，对于出净律有此资助等等的功用，所以方立为净律之。然非古习经部的诸鬼犯师所施设，也就是所任许的意思。经部师是不赞同有部的看法。这是普光所说明的第一种诠释，但是第二种诠释刚好倒过来，发话者是有部，那虽有一类是指金布施，虽有一类金布施作如是说，但是呢，却不是有部 所承认的。所以普光这两种解读刚好是将这一段俱舍论本文说话者以及谈话内容被否定的对象是刚好倒过来的。好，那请看注脚九述刮胡山法宝的诠释。法宝认为虽有一类作如是说，此中的一类是指有布施，是指有布施。那然非古习诸鬼犯施，这是指金布施中的一支啊。好，这样的诠释呢，就是与普光的第一种说明是一样的。那这一种说明也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为什么呢？那如注脚九十五刮胡四，那导师的著作中有很多都有探讨在俱舍论世亲所提到的鬼犯师这个词，不论是先代鬼犯师或者是现在所看到的翻译词古习诸鬼犯师，在俱舍论中所提到的都是指金布施中的一派。金布施其实是也是蛮大宗的，那其宗派里还是有一些异说啦，不是在因应的时代的演变，那说法也是都会有调整的。那其中有一派呢，世亲称为是鬼犯师，或者是先代鬼犯师、先鬼犯师等等。那在导师的《印度之佛教》提到，然俱舍所尊信的金布施，乃先鬼犯师，不取上座施之。上座施之呢，主要是指两位，第一位是士利罗多，第二位是士利罗多的弟子。罗摩，所以称为师之，就是有师徒的这种关系啊。在众贤的顺证理论，有很多地方提到上座，上座。那当然所指的对象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有其中很多个段落所提到的上座，就是指士利罗多。好，所以意思是说，在金部这一大派系中呢，那么有士利罗多为首的主张，但是也有另外是世亲于俱舍论中比较信可采纳的，那这是先鬼犯师或者先代鬼犯师。那导师接着讲，先鬼犯师乃金部而折中有部的学者。那同样的含义，如讲义32页注脚栏最下方，性空学探员也有提到，先代鬼犯师是以金部而折中毗昙，毗昙就主要是指有部了，在这一段文中的毗昙主要是指有部。先代鬼犯师是以金部而折中毗昙的学者。好，那对于目前我们看到的俱舍论本文，在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有引用到。那主要是世亲对于部派中不同的学派的立场 彼此间的纷争啊、探讨啊，世亲是采取了如此的审慎态度，如导师的著作中提到，对于新说法，在经部与有部的论争中，世亲于俱舍论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所以在论文才会讲说因审思者，世亲没有给予判断说谁对谁错，而是说，大家应该类似这种集思广益也好啊，进一步的去，更仔细、更谨慎的，去思虑，那如导师接着又讲，那么世亲没有公然支持毗婆沙师，但是内心呢还是尊重这种古阿毗达摩的论意。总而言之，类似这一段的内容呢，在先前分别更品，在谈到种种心所的时候，譬如说也有提到那个行舍与另外一种心所，在作用或特质上也是有点冲突的。作意的心所呢，就是令心警觉的意思。令心警觉的作用啊，警觉。作意有点类似我们现代的注意，就是去注意某个所缘，类似这样的含义哈。令心去警察到，比如说有一只苍蝇啊，飞来飞去，我们去警察，警觉到。但是行舍呢，如刚才有提到的，是心平等性，心无警觉性。然而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作意是大地心说法，大地心说法的意思是指只要这位有情不是入无心定。无论是在善行会，或者是在任何属性的定中，只要有心理的精神造作，一定会具备大地心说法。那总共有十种，作意就是其中一种。而行舍，行舍是属于大善地法之一，所以代表说，当这位有情有行舍的心理作用的时候。然而，却也一定会有作意这个心所，但是这两种心所其实其特质、特征、作用刚好是相冲突的，所以在先前的分别更品，那世亲也是采取类似于目前讲义32页所提的这样的一种看似冲突、乖违，却又可以在一心中相应。那世亲说，这个我们一般人不要太过去深究那应该如理的信受，等到自己体证到一定的程度之后那这种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样的一种实情，不是以口头上的论辩就可以解决的意思。那这在先前的分别根品呢，世亲也有提到，所以以目前现在这一段文，同样的，就如同导师与印度佛教世相师所说的，世亲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虽然没有公开的去支持有部毗婆沙师的主张，但是世亲本身仍然对于这种古意保持的尊重的心情。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就先说明到此，休息到 8:05再继续第二节课。